可以成为刚强，可以成为富足。好，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就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主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赞美你，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不管我们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同感一灵，一起来接受你的恩典，也接受你的挑战。我们把一下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大家好哈，我们是不是还记得上一个礼拜我们看到就是神兴起女士师狄波拉，并且呼召巴拉来带领以色列人打败奴役他们的迦南王耶宾啊。这个巴拉在接受神一开始呼召他的时候，他的反应似乎不是很干脆啊，所以神就没有把这个杀死敌军将领西西拉的这个荣誉给他，所以是西西拉是死在一位妇人之手。好，那我们上一次的重点是在于神的呼召以及我们的回应。那有关的这个经文，也就是值得我们放在心里背诵的经文，就是在提摩太书提摩太后书1章7节，大家是不是还记得？因为这也跟我们今天的经所要看的士师基甸也有关系。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放在我们心里，作为鼓励。提摩太后书1章7节，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感谢主。好，我们是靠主刚强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今天我们要讲第四课，我们是看到神拣选基甸啊做士师。这个基甸本人是一个比较胆怯犹豫的人，但是因为他遇见神，经历神，这个这几章哈，四世纪六七八章都记载着基甸的事迹，我们可以看见这个很多这个情节转折，很吸引人哈。那相信大家也都先看过，这样我们就不会一一讨论细节。我们看见最后神真的是改变基甸的生命，让他成为一位刚强的领袖啊。那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四世纪就是以色列人一再的堕落、背离神的一个恶性的循环哈。在狄波拉女士师的领导下，他们国内享了40年的太平时间，然而这个好景不长，这些以色列人又再度这个离弃神拜偶像，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敌人，这一次是米甸人，把他们交在他们的手里。这个米甸人是游牧民族哈，常常来就是在趁以色列人收获的季节，来掠夺，抢夺他们的粮食、牲畜、财产，所以以色列人变得极其穷乏，他们受苦就忍不住了，就会想起神了。这个在绝境的时候，他们又向神呼求。哈，那这一次神在兴起士师解救他们之前呢，神是先派了一位先知，因为我们在这里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呼求是因为他们物质上的贫乏啊。他们只看到他们的困难，他们没有去很认真的思考是为什么他们堕入今天这样困难的光景。那神就是要再度的提醒他们，神就借着先知的口来告诉他们说，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他们不听从神的典章律例。其实在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章，神都一再的告诉他们，他们如果听从神，遵守神的律法，他们必定蒙福。然而离弃神，各样的灾祸就会临到他们的身上。神要让他们看清楚，他们面对的困难问题的本质是在哪里啊？希望他们真正能够悔改，能够归向神啊。 所以我在这里把这个今天这一课的大纲打出来，我们看见很多事情的发生哈，基甸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人物哈。我们看见他一开始他就是非常小心谨慎，很胆怯啊。然后后来他也有很多疑惑，他都会向神提出来，他向神求验证，但神也主动给他一些验证。最后在第八章，我们看见他成为一个刚强的领袖。我希望我们大家在看这个基甸人的事迹的时候，我们大家也能够这个。将心比心，我们是不是常常会想到我们自己也常常会像基甸一样有同样的问题，同样的反应，好，所以看看我们能够从基甸身上学到哪一些属灵的功课，待会儿我们会有时间大家可以一起分享跟讨论。好，我在这里只是帮助大家，就是说抓一下重点这哈。那我不想，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观察基甸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们要重点放在他的转变，他这个人生命的转变。好，我们从这个士师记第六章里面知道，是神主动差遣他的神的使者去来找基甸。那基甸那时候在干嘛呢？他正在忙着打麦子。他在哪里打麦子？他在酒榨里面打麦子，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通常打麦子应该在打麦场，对不对？他有理由的，是要防备米甸人哈，因为我们前面讲过，米甸人常常是在他们收成的时候来掠夺他们的谷物财货。那一般这里是一般正常的打麦子的打麦场，是平地，因为这样子有风吹的时候可以把那些糠坯啊给吹走，可以省一些事，把这个捡麦子，打好的麦子捡起来比较轻松一点。好，那然而我们看看这个酒榨是什么？酒榨其实有点像一个地窖，一个地下室啊，是他们要酿酒，就做葡萄酒的地方哈。那这里风就吹不过来了，对，所以在这里打麦子都是完全是要用手工啊，功夫很多啊，可以说是事倍功半，非常辛苦，但是可能比较隐秘，因为这个米甸这些游牧民族他们骑着骆驼来，远远的可能他们没有看见的这个他们在打麦子哈。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一开始记载了这个神的使者跟基甸的一段对话，非常的有意思，值得我们深思哈。首先先讲一下神的使者，当然圣经里面提到神的使者最普通的就是指的是天使，然而有的时候呢在旧约里面，比如说亚伯拉罕遇到神的三位使者，其实那很可能就是神本身，就是耶和华神还有主耶稣，他们在旧约时代也有可能他们就是成为人的样式来有一些特别的启示跟带领啊。约书亚也遇到神的使者啊，基甸人遇到神的使者，其实神的使者到底是神还是天使，这并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神的使者就代表神，就像我们以前我们看连续剧这些历史剧，这个皇帝对不对，要颁一个圣旨，那个去颁发圣旨的人，他在宣读圣旨的时候，他就是以这个皇帝的口吻来告诉那个接受讯息的人，接受圣旨的人哈。所以神的使者就是讲神的话，他是代表神，就像大使到外国他就代表那个国家。好，那我们看到这个使者一看到基甸的时候，他的问安是非常奇特的啊，也许有点讽刺性，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我们到这里看不出来基甸有什么大勇敢，对不对？我们看到他好像是一个务农的人，然后他也很小心谨慎，很怕米甸人来打劫他。那有一个英文的版本哈，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他们是这样子次序的，是说这个使者的问安是先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大能的勇士啊，这样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实就是因为有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勇敢，才能够成为大能的勇士，是要靠主勇敢，靠主刚强哈。而且在这里还有一点让我们可以想到的是，神看我们不是看我们的现在， 他是看我们的潜能，他会看到这个神基甸以后会成为大能的勇士。这一点我们可以放在心里，可以学习。我们看自己也不要太妄自菲薄哈，因为我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会不断的在我们身上做工，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基督徒，能够他最终的目的是希望我们能够像主耶稣基督。那同样的，我们看自己不要妄自菲薄，知道神看我们是看我们的潜能，所以我们不要太小看自己，不要太灰心丧气。同样的，我们看别人的时候也应该从神的观点来看，是看一个人的潜能啊，特别是主里的弟兄姐妹，那也包括我们的孩子，不要觉得哎呀这个孩子怎么这么不像样啊，怎么都是样样都没有别人家的孩子好。但是其实我们的孩子都是，只要他那是敬畏神的，这神父在他身上工作，神会重用他们的，这都是大有潜能的啊，都可以成为神国的勇士。那基甸一听到这话，想到神的同在，他马上怨气就来，因为他们的光景很苦，神的同在应该是带来祝福，为什么他们一直受到这些外邦人的欺压呢？所以他的怨言就出来了。那这个而且我们注意一下，在十三节他这里基甸称呼这个主，他并不知道这个人突然出现在他身边的人是神的使者。他说的主这个字的原文希伯来文就是好像是对一般人的尊称啊，对人的尊称，就好像我们说先生啊，就是说那当然十四节这个神的使者给他一个 mission， 给他一个任务，说你要靠着你的能力啊，去拯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人的欺压。哇，这个是一个很又大又难的工作。看看基甸怎么回答，这回他又说主啊，这时候可能是第十四节这个这位神的使者的话语里有一个来自于神的权威，是神的命令啊，是神的托付，所以他这时候有意识到这位眼前这位不是寻常人士，他所说的主啊，就是对神的耶和华我的主啊，是这个字啊。然后，但是他马上就想到，你把这么难这么大的事情交给我，我是谁？我哪里有资格呢？啊！所以这就是当神呼召一个人，我们人的反应常常就是觉得自己不配，我去没有这个资格，没这个能力做这些事，太难了啊！就像神呼召摩西啊，还有这个扫罗高利这个扫不那个撒母耳高利扫罗王的时候，他们都是很谦卑，觉得自己不配。啊，然而神呼召的人，神会负责，神会装备，啊，神会加强他们的信心。那基甸也是一个蛮有头脑的人啊，他不是很盲从，不是说是话就信啊。那这个人好像讲的真的是非比寻常，好像是神的使者，但是我要确定一下啊，不是每人就是，所以他向这个使者要求一个证据。那当然是基甸，我想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有他的想法，他就请这位使者在那边等一等，然后他就回家去预备礼物，也就是祭物，就是好像一个平安祭，他预备了羊羔，预备了这个细面饼啊，要带给这位使者，也是中东时代他们招待这些客人的一个习俗。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预备的食物是绰绰有余啊，不是一个人能吃完的，可能是一个平安祭他心里想的。然而那这个祭物带来了以后，看看这个神的使者会怎样做，结果神的使者伸出他的杖来，就让这些这个祭物在这个磐石上面燃烧起来了啊。后来这个使者也不见了。这个时候基甸经历到这样奇妙的事，这是一个神迹，他就明白过来，知道这位使者是的确是从神而来的。他遇见神了，人遇见神的反应是什么？很惶恐，因为神是何等的圣洁，神的光照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里面的污秽，我们的罪。所以他的反应第一个是害怕恐惧，觉得他在神面前站立不住，就像以赛亚在圣殿里见到神的荣光，也是觉得呜呼哀哉，他也觉得他自己要死了。这就是神的圣洁，无比的圣洁，让我们有罪的人真的是觉得无法站立。但是 感谢主啊，这个神是会来安慰他，叫他不要怕。我们特别是知道，我们新约时代借着主耶稣的救恩，主耶稣他自己救赎我们，所以神看我们是先看到主耶稣啊，就能够接纳我们，耶稣就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了。那这个基甸的求证。得到了肯定的答案，这是神的托付，那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而且这个坛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沙龙，沙龙就是希伯来文的平安的意思啊，这个意思是有很丰富的意思。我在我们课程的网站上放了一个圣经工程他们做的短片，就是解释这个耶和华沙龙平安这个字的意义，有大家课后有时间的时候可以去参考。好，这个神给他托付了，那接下来呢，神要在呼召这个基甸去带兵打败敌人之前，神觉得有一件更重要的，先要把他们让以色列人知道，那他们哪里发生了问题，他们哪里得罪了神，就是他们拜偶像。神也要借着给基甸一个这个第一个命令，叫他做的事，就是要去拆毁巴利的一个祭坛，他父亲就是基甸，不是别人的祭坛哈，就是这个祭坛是基甸的父亲所建造的，这也是来试验基甸是不是能够顺服神的话。神的命令，那基甸就当然会害怕啦，这个信奉巴利的人这样多，会引起很大的阻挠，他大概也很机灵，就想到那我夜晚来做吧，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工程哈，所以他带了10个仆人哈，在夜晚偷偷摸摸的把这个巴利的祭坛旁边的木偶都拆掉了。哇，第二天还是东窗事发，大家看见了就很奇就后来就是发现是基甸干的事情，他们就非这些拜偶像的人非常愤怒，就要置基甸于死地。然而基甸的父亲说话了，他的父亲这个也是也可能受到启发，是比较明智的，就看见这个把这个巴利的祭坛拆了，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可见这个如果巴利真的是神的话，他肯定有一些能力会来这个处罚那些侮辱他的人，但是所以他就出来说话，他就也是告诉大家，对不对，这个巴利他应该，如果是他是值得我们敬拜的话，那他应该自己会出来为他自己来辩护吧，让这个巴利跟这个基甸争论吧。所以从此这个基甸得了一个别名叫做耶路巴利哈，就是说这是提醒以色列人，巴利偶像其实是没有权力的哈，没有能力的哈，只有耶和华真神是大有能力。我们继续看到神的能力的展现，在那这个耶和华的灵就临到基甸的身上神的圣灵在旧约时代临到谁身上，就是要托付他做神的工作，那基甸就大有能力哈，就是登高一呼，就号召了许多以色列人聚集，要准备打仗，来对米甸人打仗他呼召的人从他自己的父家亚比亚的以谢族开始，还有他的本族就是马拿西，还有这个附近的亚设、西布伦、拿弗他利。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在晒那个上一次狄伯拉誓师的时代哈，西布伦、拿弗他利都很英勇的来抵挡这个迦南王耶宾。那时候亚设人没有参战啊，但是这次我们看见亚设人知道要为自己的国家民族来征战了哈。所以他这一呼就聚集了32000的以色列士兵，这是在第八章里面记载的哈。然而这个时候米甸人也已经大军聚集要来攻击以色列人了在打仗的前夕基甸心里当然很害怕啦我们也知道这个米甸人的军队是更强大，有135000人之多哈他们自己是32000人而已能不害怕吗而且他们也不太会打仗吧，所以很害怕， 所以其实这里就是很有名的基甸要去这个向神求问啊，就是所谓羊毛的一个验证。其实在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基甸并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在一开始第六章十四节已经很清楚的告诉他，要他带领以色列人去打败米甸人，这是一个神给他的使命。但是他会害怕，他不那因为使者跟他说完话，神的使者跟他说完话就消失了，他可能要确认一下神是不是真的与他同在，因为只有神的同在他们保证他们得打胜仗，对不对？他就跟神要这样一个验证，说如果羊毛摆在这个打卖场上面，如果羊毛是湿的，周围是干的，那他就可以确定啊，这个神会要叫他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以色列人。哎，那神就也知道基甸的光景，神都知道我们的信心程度是怎样的，所以神也就照着基甸所要求的这样做了，让基甸能够对神的信心能够增长。但是我们这位基甸非常的思虑周密啊，他想到说这个羊毛本来就是吸水的，而且大卖场这个收获时间大部分时候也都是干的，这个好像是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可能是自然发生的，不见得是怎么神的作为，他要再求证再求证，很好的科学实验的精神哈。他就大胆的再跟神求，要这一次要反过来，要神把羊毛变成干的，周围的地都是湿的，因为如果下过雨应该大家都就是露水，应该就浸透地上的每一样东西。这个比较难做到啊，就是这个比较是超自然律的，比较明显的。那神也照样的做了，这一下基甸就非常肯定了，没有话说。那我们看到他们聚集了32000的以色列士兵啊，要准备对米甸人打仗。然而这个神说虽然对方有135000，但是神还是要给以色列人一个功课，让他们看见战争的得胜啊，不是靠兵马，不是靠势力，那是要靠耶和华神。这个我们上一次也提到过的，这些，他们神认为32000，哎，还是太去打这135000还是太多，神就告诉基甸说，你要把这些心里有害怕打仗、有胆怯的、惧怕的人，叫他们回家啊，遣散回家。这样子一下子32000就走掉了，22000还剩下10000人。那10000人神还是觉得太多，神有第二步的淘汰方法啊，就是叫基甸把这些士兵都带到河边去喝水，然后如果跪下来喝水的人呢，那他就回家，不要去打仗。最后只剩下300个人，这300个人呢，他们是用手这个捧着水，然后用像狗一样用舌头去刮这个甜水啊，来喝。神就是选了这样一个方式。我们很多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是这样啊，但是这个我提供三个说法给大家参考一下。第一个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没有去到河边跪下来取水喝，而是他们可能就是捞了一把水，然后用手另外一只手可能还扶在这个武器上，就好像这个图里面啊，这些人可能是比较警醒的战士啊，比较 watchful 啊，所以都是所以神要那个精英最好的啊，就拣选他们。那些因为你跪下来去用双水这个双手捧水啊，怎么样，就是可能会就是说可能会防备上就不是那么警醒，这是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就是神很武断的决定一个方式，他就是要区别出来，他就是要淘汰大多数人嘛。那大多数人都是用会到河边就会跪下来喝水，那神不是神就是要选一个方法来挑选那个少数人，所以这两种人怎么喝水并没有什么优劣的差别哈。那第三种说法哈，就是说有一位历史学者叫做这个 Josephus， 他有一个特别不同的看见。他说这些其实这个没有跪下来，就是说用舌头去舔水来喝的这些人啊，他们其实是反而是能力比较差的人，可能就是说他们并不是最优秀的战士啊，他们可能比较迟钝，就是说呀，迟钝一点或是怎样。因为神就是要用这些不能干的战士来彰显他的大能，让他们得胜，让他们知道是靠神得胜。 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都参考一下。总之神就是指让基甸只带300人去跟这个米甸的135000大军来打仗啊，真的是说相差的非势力悬殊很大，对不对？然而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神的恩典一定够用的，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我们在这个基甸带兵打仗完全看见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基甸当然害怕，本来好不容易召集了32000人，现在只剩下300个人啊，敌军真的是像蝗虫一样那么多啊，他们这个米甸人都聚集在那个耶斯列平原上面啊，他当然心里会害怕，神也完全都知道我们心里在想什么，他知道基甸的忧虑恐惧，所以他就只是基甸要他带他的仆人啊到那个敌军里面去窥探一下，他这一去就听到了这个米甸士兵做了一个梦，旁边还有一个人解梦，就是说一个大麦饼把他们的帐幕都撞倒了，倾覆了。那这个大麦饼呢，我们知道大麦并不是最上等的粮食，是比较粗的粮，是次等的粮食，代表的就是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当时是算是次等公民吧，受到这些外邦人的欺压，很可怜。那这个帐幕代表这些米甸人，那显然这个梦跟这个解梦都是出于神，所以这个神就借着这个方式来激励基甸的信心，他回去以后就蛮有信心，知道神已经把米甸人交在他们的手里，而且他也同样的来鼓励他的士兵们。那神基甸打仗的方式真的是与众不同，不是用枪，他们这300人不是用刀，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呢？就是号角，还有瓶子里装的火炬，还有什么？他们用他们的声音喊叫，就是呼喊说耶和华和基甸的刀，反正他们就是出奇制胜，在这个三更的时候，在就是米甸人他们在看守士兵换班的时候，这个突然的来这样的制造噪音啊，就是个这样呼喊，结果他们就自乱阵脚啦，就当然就打胜仗啦，这是神的作为哈，我们看见所以这里有张地图，就是显示他们这个打仗，那当时这个米甸人是聚集在这个摩利冈山下哈，那这个那基甸所带领的主要是亚瑟、拿弗他利啊、马拿西这些士兵哈、就是把他们驱散，他们一直逃到这个约旦河，他们想过河回老家。这个战争发生的地方叫做这个耶斯列平原，也是我们上一章讲的看到那个狄波拉时代他们跟那个迦南王打仗也是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一个农产富饶的地方，以色列的粮仓，如果在正常情形之下，他们听神的话，不受到外敌的攻击，不会有缺粮食的问题，然而他们就是神管教他们，让这个米甸人来掠夺他们。这是一张，也是一张比较更详细一点的地图哈，我们看到这个他们后来就是这个在这里这些残兵败将要逃跑的时候，那基甸带领着他的追随的人，他的军队，他们一路追赶下来哈。这里就会这个以法连人，我们在第八章看到以法连这个族，他们没有参加在平原的战争，但是他们把守这个约旦河的渡口，他们把这个这是也是同样一个地图，他们把守这个渡口，把那个米甸的两个王给杀了，所以也是很有功劳的啊。这两个王，一个叫俄利，一个叫西伊伯，但是他们会跟这个基甸争吵，他们怪基甸好像没有找他们去打仗，好像就是有一点这个内部的有不和。然而基甸是非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他非常有智慧，从神而来智慧，他的态度温和，言语合宜，就是把这个他说的头头是道，把这个功劳对以法连人是很推崇，就是而且也很谦虚，说他们的功劳没有那么大，以法连的功劳更大。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一个成功领袖的特质，真的是要有说这个有说话的智慧哈，甚至这个 真言书也告诉我们说，回答柔和使怒消退，言语暴力惹动怒气。好，所以这是我们看见基甸已经越来越成熟。好，这是有是一个神所培装备他成为一个优良的领袖。他在追逐这个米甸逃兵这个败军的时候，那路上有他们舒哥人还有毕努伊路这两个地方的人，他们不愿意帮忙哈、那这个基甸也很有智慧，他知道事情的轻重缓急，他的优先次序是先去彻底的打败米甸逃兵，然后他也是很有纪律的一个领袖，知道这个军队的纪律要分明很重要，所以他也跟他们说，等他这个打胜仗回来再来惩治他们，他也的确做到了。我们在这里就是看见，这个第六章里面那个很胆怯犹豫啊、这个基甸，在这里是非常这个刚强果决哈，这个是神在他，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神的作为，神在他身上的带领，所以他的生命得到改变。我们在这里第八章看到，因为还有两个王，这个就是米甸有两，另外还有两个王，西巴跟萨木拿，最后也被生擒，然后被处死。好，这里讲到说，第十一节，第八章十一节说到，基甸他的士兵，他们是真的是所向无敌，大获全胜。他们因为他们坦然无惧，他们为什么坦然无惧呢？因为他们现在对神是很有信心的，知道神与他们同在，那胜利是必然的哈，是靠神得胜。所以过去的那种怀疑呀、担忧啊，都一扫而空。圣经也告诉我们说，使我们胜了世界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不要怕这世界上的遇到的各种困难啊，各种挑战，我们要凭信心来克服这一切。所以有一句话我也跟大家分享，说我们看见基甸原来是很胆怯的人啊，是很多忧虑的人啊，后来却非成为一个勇猛的将领士师。那是所以说这句话有点道理。他说这个 courage is fear that has said its prayer。我们的恐惧，我们有恐惧不怕，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寻求神，那我们借着祷告把我们的一些重担苦恼都带到神的面前，神可以化我们的恐惧忧虑成为勇气，我们顺服神、与神同在，那个神就会带领我们得胜、过得胜的生活。这个信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在、一开始我们看见基甸的信心不大，所以他要用羊毛的验证来肯定神的同在、才去带军打仗，对不对？这是好像他一开始的信心真的是很微小，但是我们只要有一点点信心，我们可以向神求，就像福音书里面求主耶稣医治他孩子的那个父亲说，我信，但是我信不足，求主加添哈。所以我们再来看到在希伯来书讲到信心的榜样，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列了很多这个信心的伟人，我们看见基甸。巴拉上一章里面好像一开始也是有点胆怯，不敢自己去带兵打仗的巴拉，他们都是信心经过成长，都是列入这个信心伟人榜，成为我们的榜样哈。所以呀，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这里，那以下的时间交给李斌。
OK， 好，我们现在就是有几个问题，就是前面三个问题都是 有答案的，这个也是会在那个我们在网上的那个文件里面。那么后面三个问题是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我们看情况，如果我们最后的 video 如果我们看不完的话，我们就看一部分，或者说然后愿意继续看的可以留下来看，需要离开的可以回家继续看完。那么第一个就是说讲到为什么神在使用这个基甸的时候，需要他把这个神坛要先拆毁，这个是什么意思？说那么这个跟我们当今在侍奉神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准备？就是说我们在侍奉之前，我们要先 可以把答案打出来。呀，慧珍，呀，对，就是这个比较小哈，就是说在我们在侍奉之前，我们要就是说除去我们自己生活中的污秽，或者是我们这个信仰当中的污秽，这样子才可以把自己献上为神所用。好，下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基甸他其实已经知道也明白神的呼召之后，为什么他还要继续用这个羊毛来求印证，说这是不是表示说他应该不是不知道这个或者说不清楚神的旨意，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想我们自己也会这样，就是说当我们很清楚知道神在呼召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还是会犹豫，或者说或者会甚至会怀疑是不是神的呼召那这个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就是说要多次的求这个神的神迹神的印证，那我们也会有类似的这个行为，这是这个最后的原因是什么？
大家觉得这个合理不合理？
我觉得合理。
就是在这里刚刚就是可以跟大家讲一下，这圣经就是很忠实的记录了基甸的反应啊，这是一种描述 description， 一种描述的记录啊。但是圣经里记录了很多事情，有的是就是一个就是把事实告诉我们，但不一定是要我们去效法的。但是有些事情就是叫我们去效法或是不要效法，例如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多次的埋怨神啊，这些事情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是叫我们不要学习他们，这种是 prescriptive， 就是说神要求我们要学到功课的。那所以基甸这个事情好像就是一个形容他，因为他的我们就是按我们的信心而行，我们的信心小就会有这样的表行为呀，就会向神求问这些。
OK， 所以我们学到的功课不是说要请他去继续的求问，而是说能一旦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前行。
Yeah, 求问是可以的，我们就按照我们的信心程度来做，只是说不能一直无止境的一直要甚至要借着求问来操作神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的，那样子就是会很危险的呀。
好，谢谢啊。或者说有的时候我们会问，一直问一直问一直直到那个来，就是说好像说这个印证没有印证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说就可以就是说就没有这个责任了。 OK， 好，我们 下一个问题是看到基甸他的反应和另外一个先知就是俄托尼的反应，就是说那我们这两种反应，就是说一个是基甸的反应，就是反复求证其实他也有他的优点他的弱点，就是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分享你说看到就是他这种方式比较谨慎的方式，比较好像说这个在优点或这个缺点在哪里。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哈，我们就是把自己的想法带出来，其实我们自己都可能很像基甸，就对神常常有很多疑问不确定，所以希望神能够借着一些事情的发生让我们能够确定这是神啊，你的确是要我这样做
我想这两个都可以了。如果你是基甸，就也没问题。如果是俄托尼也没有问题，就是说，所以因为如果他不求证的话，他可能这个心理上就一直有点这个信心不足啊。但是神也是有怜悯的神，他既然已经呼召了这个基甸，所以基甸的这个要求也神也满足他，所以让他就是可以。添加他的信心更笃定。 Okay,
我觉得基甸一个很值得学习的，至少他是对神是很坦诚的，他没有假装哈，就是说，那他神也就用他软弱的信心来建造他，让他能够信心不断的加强，这样子。嗯，
好，我们看看答案。这个，
我问一个问题啊。
好，
那旧约里面经常有说神的使者，那也有很多假神，那怎么区分？真的是神的使者或者是假神，那么这是旧约里面。那新约里面呢，神的使者基本上就 不出现，那么我们怎么判断是神给我们的旨意或者是神的呼召？这里是有很多疑惑的，就是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呀， yeah， 就是非常重要到就是我们这一刻的核心的一个属灵的原则哈，就是在这个旧约时代，对不对？我们看见这个怎么样分辨呢？有些是我们看到这个那个埃及的术士跟摩西在法老面前，术士一开始好像也有一些超自然的能力，也可以变杖为蛇，但是后来到一定的程度，他们就做只有神能够成就一些事情，只有神迹是只有神才能够做的。那些术士可能是用一种障眼法、魔术之类的啊，但是很大的神迹就是我们就自然可以分辨。比如说在这里基甸就是看见这个他所带来的这个礼物祭物，就是火从磐石上面烧掉了啊，而且就完全烧尽，其实也代表一个燔祭啦，就是要完全神要使用人，希望你是完全的献给神。那这是一个这然后我们也看到这个在以色列历史里面很有名的先知以利亚，对不对？他跟那个巴利的先知大战，就是说然后求雨，对不对？那后来这个巴利的这些假神偶像是没有能力的，只有就神是，就是说一对照的话就能够比出来，就是说是神的作为，这些真正超自然的只有出于神。好，这些那个邪灵这些偶像可能有时候也会算命的，好像有些事情好像看起来很灵，但是他们都有他们的范围的，就是说很就是说是很小的，就是说呀，那但是在新约时代呢就没有提到这些神的使者，因为主耶稣已经来成就救恩哈，然后主耶稣也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也知道他已经在跟门徒这个最后晚餐的时候就说他离开，对不对？回到父那里，但是那就会赐下圣灵保惠师与住在我们心里啊，所以我们新约很有福啊，圣灵，我们只要信主，圣灵是一直与我们同在，只要我们不忽视他的声音，所以我们随时都可以得到帮助，能够得到分辨，然后圣灵也是常常用圣经的话来跟我们沟通啊，常常说这个圣经就是圣灵的语言，是让我们明白我们该怎样做，指教我们当行的道路啊。所以就是说我们今天很多分辨，最重要的是要靠神的话，而不是靠神迹。
很好的问题，弟兄姐妹如果 有分享补充的也可以，就是关于这个问题。
好，谢谢。
好，这另外我想就是说当有些这个假神或者说这个或者我们分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这个他的这个动机是什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让我们远离神，如果是让我们去让我们抬高我们自己的，或者是说这些，我们就看得出来这不是神的，不是真的神的旨意。好，谢谢啊，我们继续看下面的问题。
还有一个补充啊，就是圣灵也不抬高自己，总是高举父神的啊，所以太高举圣灵可能也有样，我们要谨慎分辨呀。
好，这里有三个问题啊，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机会看到，就是我们在人生活中会面临很大的这个甚至很困难的决定，那如何寻求神的旨意？那这三个问题呢，就是当然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看，如果是我们也许有类似的问题，或者我们的小孩、我们的朋友也有类似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说，有一个弟兄，他在目前那个工作，他是答应做一年，但是只做半年。但是呢，这个半年中他不满意这个工作，他打算辞职去另外一个去接受另外一个更好、更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呢，应该怎么样决定？就是说。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有一位弟兄在准备买房子，但是他这个财务很紧，他说不允许他买更大的房子，但是呢，他想到说， 为什么想买来说，因为可以给小孩子多一点空间，也可以举行家庭聚会。那有的人就劝他说，可以多凭着信心多贷点款，那么先买了再说。那么所以这个人也是在这个 决定当中。那第三位是个姐妹，她是她的这个另外一半是一个非基督徒，虽然这个人不错，但是呢她不喜欢上教会，所以一方面她觉得按照圣经的原则，她是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她想减除婚约，但是呢又怕没有见证，那如果是继续下去嘛，又怕将来有问题，就是说，所以那遇到这种三种情况，你们觉得会应该怎么样决定，或者说怎么样帮助一个来询问你们的这个弟兄或者姐妹这些朋友，来怎么样引导他们做出正确的决定？所以大家都可以分享，如果有分享的话，还是有问题。
欢迎大家分享你对这三种情形的任何一种的一些你自己的观点跟看法。今天我们这一课主要就是讲到说，就是要按照神的原则来做事情，对不对？就是说，我们要求问神的时候，我们怎么知道神带领我们？其实我们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啊？因为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像那个机电那样去做那些验证呀。
好，请讲官员。
第一个工作上的，我想他既然已经答应说签一年，那就最好一年以后再换，你不要就说中间只做了六个月就跑掉了。就是我们还是要信守许诺，就是自己怎么说的，然后只有怎么做。这是我的答复。
好，谢谢，很好。
这的确有圣经的根据的啊。诗篇十五章第四节说什么？就是那爱神的人、敬畏神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神是守约信实的神。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也要这个天父怎样，我们要完全，我们也要尽量学习天父的那种这些特质啊，要诚信守约。
好，很好。还有别的弟兄姐妹或者别的问关于这三个问题？
另外，他第一个问题的这个呢，他最开始他说他昨天已经祷告了许久。而且呢，他要想要接受另一个工作的话呢，他没说他是不是有祷告，有从神那里来的感动或者 whatever。 他如果只做了六个月，他如果真是神让他去另外一个工作的话，他应该有一定的印证，从那里神那里来的印证才可以，而不是光因为这个那边的薪水很更高。如果是只是因为那边的薪水更高的话，那可能弄不好他去了之后还会引发另外的问题。
确实哈，其实有的事情可能不是那么简单，就是说，所以为什么这种决定不是很容易做，就是说很好的一个课题，就是说。
对，刚刚静远提到的，就是因为这里看到说，如果我们考虑决定的时候只考虑单一的因素，比如说这里提觉得那个新的工作很吸引人，是因为薪水高，这个东西其实是一个世界的价值观。我们希望从神的眼光来考虑，就是要一个全面的考虑，到底什么样是对我最好。这样子那就是说这个薪水的报酬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很多其他你生活的层面。有的时候这个最好的敌人是好啊，这上好的敌人是好的。Good is the enemy of the best. 我们要学习从神那，并不是说一定就不能去，这些其实都是要我们要自己要经历神，要向神求问啊，神是照我们的信心程度来带领我们。
我想分享一点
啊，
那个像这个他讲他已经祷告许久，关键是他从神那里得着平安，这个平安也就是说他感觉到一切都很舒服，感觉到比较合适， 他没有什么精神压力，觉得这样做的话应该是对的。我觉得很多事情你没有什么标准可以判断，你只能从你的感应，你自己的或者像感觉来讲。而且他也祷告许久，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如果一个人遇到这个事情的话，他觉得感觉到得到一种平安，没有什么亏欠，没有什么内疚的话，我觉得他是可以的。
嗯，
因为这个你要从神那里得到什么，这种很难说。我们人怎么可能判定神怎么给你可以和不可以的这样一个答案，往往只能从感觉，从你的经历中去获得，这是我的思想。
嗯，谢谢哈，谢谢说。他之所以还在这个可能有些犹豫，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因为没有完全的平安，因为他知道这个他答应了六个月就是一个签约嘛，对吧？虽然说签约也是在一定的条件下是可以简约的，就是说然后如果他真的是有更好的理由，就是说然后按照这个正常的顺序程序去简就是说辞掉这个工作，应该是可以的，就是说所以刚才慧生想看那个，就是说我们在圣经里面讲，我们有签约，我们有 promise， 还是我们有这个启示，就一定要保守。那如果是有什么原因不保守的话，也是要用这个正常的这个方式去检出去说明。
我想这个亮敏弟兄刚刚提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其实是就讲到这个平安，但是我们就是说这个平安，我们从神而来的平安要有一个基础，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不能说啊，平常都不读经祷告，跟神没有灵修的时间，然后自己觉得，因为你有的时候你的平安可能是出于你自己的私欲，或者是这个撒旦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来引诱我们哈。但是所以最重要的，而且这些一切的决定，其实没有人能够代替你做决定，你是不是真的心里有平安，只有你跟，因为你跟神的关系好，你自己就可以很肯定。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基甸他在求问神，对不对？他要求一个证据，一些验证，他并没有去跟别人商讨啊。就是说但是那时候也神的启示还没有完全，感谢主，我们今天是有神的启示，这借着圣经已经完全，所以我们的平安常常是可以从神的话语啊，就是这个腓立比书说的嘛啊，那我们可以把我们所想要的都告诉神，神不一定说 yes， 但是神一定会在耶稣基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他会赐下平安啊，就是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这个平安是一个主观的经历，但是要站在一个就是基于一个我们跟神的关系上面，所以是可以，就说别人是的话也只是参考，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决定呀。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平安借着神的关系，能不能举个例子，怎样才叫做从神那里得到的平安，怎样是人的自己的感觉的平安，能不能具体点一个例子？
大家有没有一些经历可以分享的见证？
我觉得他是这样啊，他这个从神那里，如果真是从神那里得到的平安啊，一个是就是说跟神的话跟圣经是不是有冲突，这是一个。比如说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呢，就是说这个刚才这个袁弘说的，他等于是答应了一年，那现在要破这个 promise。那么圣经刚才也有说，这个你破这个 promise 的话，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理由是不是充分？就是说圣经的意思就是你有 promise 的话，你要遵守。这首先对于这个跟神的话是不是有冲突，那么跟神的话有冲突，你能不能有平安呢？那这是一个问题。所以一个是跟神的话是不是有冲突，一个呢，另外呢就是说是不是有各方面的印证，这个呢 就是说，就是各方面的印证呢，就是也就比较复杂了。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说你这个平安必须是，应该说是跟神有关的，我觉得是。
刚刚静远弟兄给我们提到很好的原则，要跟神的话语，就是说神的价值观、神的属灵真理一致的，而且也许要有其他方面的验证啊。我这里有一个小例子啊，就是说当初这个30年前，我跟李丁我们在校园里认识的时候啊，就是然后那情投意合，准备结婚，但是当时台湾跟大陆的婚姻很少见哈，因为那时候两岸的这个交流很少，所以我就觉得很就是说就是就会觉得这是一个，而且是终身大事嘛，所以很困扰。那当然要求问神啦。那第一个就是神从哪里得来的这个平安，觉得是神的意思，可以愿意跟他结婚的。第一个是这个神给我话语，就是借着约书亚记第一章哈，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去留不知道，因为我本来是想回台湾，对不对？那他是想留在美国，然后我们不知道，就是因为那时候李斌是不能够到台湾去工作的，所以但是神的话语给我给就是马上就有一个平安在心里，就觉得这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就是验。就是像我们家里的人啊，就是长辈啊，他们结果都没有反对，而且都对他印象很好，虽然他只是跟他们是写了一封信而已啊。因为以前这个比如说我的父母可能都会对这个交往的对象有很多就是会很挑剔，但是对他这个素从来没见过面的人居然就很容易就接纳他了啊，就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就说神带领每一个人不一样，但是的确我有经历到由神而来的平安，也感谢主祝福我们这30年的婚姻呀，这个我很确定，现在我可以更确定这是神的安排，神的旨意，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有些时候在那时候有很多想法，同时但是从后来事实的证明，你就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例子，肯定是神的旨意。其实刚才你讲的工作的事情，我觉得也是这个，我给你讲一个我自己的经历，这是真实的经历。我在开始之前，那个首先我找了一份工作，也在 Peoria， 但不是 Kate 的工作，是另外一个公司。那公司我在那去了以后，当时呢我在那做了大概3个月，也做得很好，公司对我似乎也很感兴趣，希望那里，但是我找到了 Kate 的一份工作，我就觉得这非常我就认为这就是很自然，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我就把那个工作辞了，我就到这个工作了。当时我辞的时候，那个公司的那个头老板他非常惋惜，他跟我说，他讲的，我没想到你就做这么短你就走了。如果从这句话的话，我当然没有答应他要做多久，但是绝对不会答应，只是讲3个月。但我从这个事情，我并没有觉得我做错了，我也没觉得我这个事情是不是违背了神的旨意。从现在事实来看，我在开头又做了近10年了。工作各方面我觉得都在神的指引下，工作也挺好的。所以说有些事情，我意思就是说，有些事情的话，什么叫从神那里得的平安，这个东西只能够你自己，就是讲你自己去体验，自己去领会。一切所有的从话语中或什么东西有些人表面上讲的话，可能那过于教条。所以我认为领会神的话，有些时候可能还要过于你的自己的一种体验，在神里的体验。
就是激励神哈，就是如人饮水，这个冷暖自知啊，别人没无缘智慧呀。
谢谢，
而且这是神的应许，我们亲近神，神一定亲近我们。我们亲近神，神不会把他的旨意向我们隐藏的。神也常常有时候要我们用，就是说用我们有一些是怎么讲呢？常理 common sense， 但是我们不能只考虑世界的价值，我们最重要是从这个圣经的价值观来考虑，比较完全一点，不要只考虑一两个因素。
很好，很好。现在我们没有时间来讨论所有的问题，就是说 我就大概就是说，不是说总结了，就是我们当遇到很重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说要一个就是说要确定这个事情的本质，就是说这个事情我们肯定会有挣扎，这肯定是因为要看这个是我们的私欲还是我们的需要，比如买房子，对吧？这个事情是为我自己还是为周围人，比如说家人或者说教会等等，是眼下的利益还是长久的好处，是今生还是永生，还是属世的还是属灵的，我们要先看看这个事情的本质。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神的教导，明白圣经，然后我们通过读或者听或者背诵神的经文，通过查考神的经文，我们就很能够明白哪些经文是可以应用在哪些事情上面。那另外就是我们第三步，就是我们要祷告寻求神的智慧，就是说让我们的这个决定是合乎圣经的，是有圣灵的带领的，就是说也是要圣灵带领。然后另外就是今天刚好就是牧师讲的，就是最后的几个，就是说看这个事情是与神、与这个人和自己、和自己的内心和这个事情本身都是有平安，都是有这个就确信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这样的决定不会差在哪里去，就是说，所以我们感谢神，就是说借着今天的这个故事让我们可以学习到很多可以实际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功课。那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本来是要看这个 video 的，我们本来当初打算说能看多少就看多少，但是没有时间看的，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回去看，因为那个康牧师讲的，他是讲的很不错，而且他的声音对我来讲是特别的好听，是讲的让你就是说非常有磁性，一种流行的说法，所以我们就请弟兄姐妹回去再听那个 link 的话，就是在关宏发的那个 link， 你点进去之后，然后那个就会有那个视频那个音视频的这个 link， 然后我们就让大家回去再听。
特别是康牧师对于这个神的使者跟那个基甸的对话，他有很精辟的一些讲解哈，我相信大家看了一定会有收获的。还有就是说，还有我们讲到寻求神的旨意，其实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再去找做类似羊毛式的这个找一个希望神给我们一个奇迹式的一个验证啊。现在其实神的旨意都在圣经的启示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的背诵经文就是在提摩太后书3:16-17，大家也许很熟悉，我们真的是熟悉圣经就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清楚神的带领，神的圣灵常常是用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处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OK， 好，感谢神，感谢神的话语。OK， 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我们结束之前，我们请一位姐妹还是弟兄做一个祷告。丽亚姐妹在不在？丽亚姐妹在不在？在的话，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暂时不在哈，那我们就看郭云姐妹在不在？郭云，好，请你帮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哈。好，
我是在，但是我的确是不会祷告。
哦，没关系，你就可以比较短一点，没关系。
我是在，但是我那般不太习惯，就是祷告什么的，就没请下面一个人嘛。
OK， 那下一次找你好。OK， 那郭宇愿意吗？愿不愿意？你为我们祷告？可以，没问题的，没问题。
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样的时间。来学习士师记 学习怎么样在有神的话语来给我们从软弱 信心的增加，从软弱变刚强。感谢你，有谢谢慧珍和李斌的带领，也求你保守我们下一星期的各个家庭的生活工作。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谢谢，谢谢，好，谢谢大家。